说一样，他没有成就，没有见空性，那至少也要慈悲心、清净心、菩提心来做这场法会才有效。不是他排场很大，唱得很好，长得很庄严就有效，真的不是这样。好，所以呢，如果不是对方的问题的话，那会因为这个说法的法师他的功德力，或者是摄受力，或者是威德力不够的话，那一般呢，这个信众也不太容易相信，因为对这个法师啊，说法的人，他就没办法升起信心呐、啊，那对这个人没有信心，他说的法当然不能相信呐、啊，就半信半疑，可能你说十句，我就找一两句相信吧，那有一些愿意接受，也有一些不愿意接受，这个都是说法者他的功德力的关系，这个所以这个功德力也是很重要的。那功德力怎么来？也是说法来的，我们经常说法，慢慢的这个威德力的就会能够增加，所说的言教呢就能够威重，有威德力，能够呢受到一般大众的敬重，这个是第十六个。那第十七个呢，就是能够啊远离一切的怖畏，就是经常说法的法师呢，他的心里面啊就没有丝毫的恐惧害怕。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恐惧害怕？可多的嘞。出门旅游的话啊，你说假设呢，不是到这个大都市文明的地方，去这个荒郊野外哦，你就要开始害怕。现在夏天了，蛇要出来了，有没有熊啊？有没有老虎啊？好，怕被这个毒蛇咬到。如果我们夏天要到海边去游泳啊，你说好，那个这个还不过瘾，要潜水，好，要去浮潜，那又怕。怎么样？碰到什么大白鲨来给你咬一口啊？或者呢，我们说好，现在要到这个世界去旅游，坐飞机，你害不害怕？害怕、啊。有一次啊，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习惯还是那个要做功课，好，就把这个功课自己拿出来继续做。旁边啊不是佛教徒，他就会看你，哎呦，这个人足惊死的，坐飞机爱紧念念经念佛。所以坐飞机怕碰到空难，坐船怕遇到船难，爬山怕山难，都非常害怕的。但是我们每天上班有没有怖畏？有没有恐惧害怕？然后做老板的怕生意不好，订单拿不到，员工害不害怕？怕啊，怕被炒鱿鱼。今天叫你说这个姐，这个叫之前的，这个景气不好，你下个月不要来了。没有这些事情呢，也怕呢同事之间啊。这个勾心斗角的，互相呢批评啊，被人家毁谤啊，有没有在背后说了被说坏话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受到这个上司主管的欺压等等的，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怖畏跟恐惧。那说有钱人怕不怕？你有没有钱？你害怕吗？有钱人怕被绑架啊，怕被勒索啊，怕被骗啊，被偷啊。那我们没有钱的人怕不怕？怕啊，怕日子过不下去啊，对不对？现在什么都要涨啦、啊，油也涨，这个披萨连披萨都要涨，对不对？好，那个电费也要涨，什么都要涨，怕生活过不下去啊。好啊，你说那我现在修行人啊，你修行人怕不怕？你有没有怖畏？这个也可多了嘞，怕业障现前啊，怕坐禅走火入魔啊，怕有没有这个半夜无形的众生来干扰我啊。被鬼魅缠身啊，有没有中邪啊？所以我们看一看，算一算，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个忧愁恐怖当中，身心不安。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以清净心、慈悲心来说法的这个说法人啊，他就没有这些部位，他不用担心说有没有听众。刚才讲的，如果我们的正见坚固的话，他就能感得呢有信心坚固的弟子来护持他。所以他不用担心没有听众，也不用担心生活有没有问题。刚才讲的一切诸佛都来护持，龙天这个善神都会来拥护，加上我们是慈心充满，每天呢慈悲心充满，所以就没有什么这个好怖畏的，这个担忧害怕的心呢就没有。这是第十七个。那第十八个呢，是使人得多喜悦，就是我们经常说法呢，我们的心跟这个法相应， 那我们自然就能够啊，心经常在这个喜悦当中，可能是跟这个佛法相应的喜悦，也可能是跟修行相应的喜悦。尤其各位现在坐禅，这方面应该比较能够体会啊。你这个打坐的时候，那个法喜啊，这个应该多少都有。那慢慢呢，我们会有一些正量啊，所以呢，我们的身心呐，都是在欢喜快乐的这样的心态当中啊，还有这个身心清安。每天身心都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说法啊，给众生听啊，那这个众生听的也很相应，跟法相应的时候呢，对方也一样可以获得喜悦。好，那还有他听闻之后，如果呢能够好好的依教修行的话，他将来也能够获得喜悦。好，还可以呢慢慢的断除他的恶业，好，慢慢行善累积功德，所以他也会身心喜悦。都有这样的果报啊，慢慢他的这个烦恼能够降伏，进一步呢能够断除，这个呢都是能够获得身心喜悦的因啊。那这些功德都是从说法的功德来的啊。那第十九个呢，就是能够获得有智慧的人的称赞啊，因为有智慧的人呐，你在说法，他是会在旁边观察你，看看你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动机发心来说法的啊，然后听听你说的是不是正法啊，他们会观察，可能你知道可能你不知道啊，但是呢只要我们如理如法的来说，他自然会称赞你啊，说你这个说法者说得好啊，你是一个善说者，自然能够得到呢有智慧的人的称赞啊。这是第十九个。那最后一个呢，第二十个，就是呢你所说的言教啊，你所说的法都能够使众生呢意念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言教微众啊，就是说他愿意接受，愿意相信啊，你说的他都听进去了。可是不是这样就完了，他呢回去之后会经常的意念从你这边所听闻的佛法，而且呢还会啊依教奉行，这个也是说法的功德来的啊。所以只要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这个威信力。我们有的话呢，这个听众啊，听法的人呢，他自然愿意接受。那回家之后呢，会经常的意念，然后来修习佛法，啊，进一步他自己能够降伏烦恼，解脱啊。这个的以上呢，就是这个二十这个说法的功德利益啊，也是这么殊胜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弘法师的第二个条件啊，我们至少呢要以至诚心、清净心、慈悲心来说法啊。要能不为名闻利养恭敬而来说法，就有这个以上所说的十种的说法的功德利益。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呢弘法师啊，他要有能够复讲的能力啊。这个早上听完呢，下午呢可能就要请他再讲一遍了。好，或者今天上完的课呢，明天呢他就得复讲一遍。好，这个叫做复讲。那他要有这个复讲的能力，好，所以说呢，这个呢，说到这个复讲，他是有传承的。你说复讲的传承是谁？就是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非常的厉害，他呢如是我闻就开始背，不管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过三藏十二部哪一部，都是从阿难尊者这样背下来的。好，我们现在才有这些经可以读，所以我们虽然没有阿难尊者这样的功夫啊。但是呢复讲的时候至少要能够说出八成，好，这是第三个条件。好，那第四个条件就是呢要有理解力。好，所以说法人呢他绝对不是在语言文字上啊，这个卖弄一下，好，用很多呢这个很美丽，好，这个很美丽的文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好，这样子说来说去，然后跟他的那个自己的修正都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好，所以他至少要有能够解悟，就是真正的理解，好，所以他在说法的时候呢，才不会说错，好，所以这个理解力也是很重要，好，这是第四个条件，好，就是说对经论的领悟力是不是很高，是不是都听懂了。然后呢没有错解经义，没有错解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在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不会说错、哦、不会把这个是法说成非法，把非法说成是法、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领悟力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具足这四个条件呢，就可以慢慢培养，慢慢培养的过程呢，就是让这个人啊，不断不断的复讲，复讲就是练习。那我们呢，熟悉了之后呢，确定我们说法的内容没有错误，虽然所说的内容，我们目前并没有办法完全真实的正德，就是这个正量没有办法完全的展现出来的话，但是至少也有少分的正量，那我们才不会说一套很光冕堂皇的理论，然后跟自己的修行完全不相干，就不会有这样的过失。所以准备弘法的弘法师就要具备刚刚我们以上讲的这四个条件，慢慢的把它具足的话呢，就可以做到这边讲义上这边讲的说而无说，这样子一个理想，就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这个无说而说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执着说有一个我在说法，然后呢我说得很棒，希望呢这个听者呢众生呢都来仰慕我，然后呢非常崇拜我，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非常的糟糕了，那就是呢弄成了那种个人崇拜的形象，就会走那样子的路线。有的说法人啊，他是采取这种好像这个群众的魅力，就是说呢他在说法的时候啊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自在，说法的时候呢旁征博引，引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引经据典，中间还要穿插很多风趣的故事啊笑话啊，绝对不会让这个像现在一样让台下的这个众生睡着啊无聊啊，这个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就我们就说有群众的魅力，这个呢只是在形象上求，我们先声明我们不是在批评哪一种这个说法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只在说明说要提醒我们大家将来啊说法的时候不要朝这样的一个方向，不要朝向个人崇拜或者那种个人形象的一个塑造。好，我们说这样呢有什么不好？群众魅力有什么不好？一呼百诺，你要做什么事都很方便，有什么不好？他有什么过失？因为这样做只会增长我执，然后呢我们会很贪着说，哎呀我这场演讲这场法会，譬如说讲下来是不是很多人都说赞啊，很多人都说好啊，然后很多的掌声，我们就会呢在这上面去求。那如果呢这场演讲这场法会很轰动，来的人几千个几万个来的人非常多，然后大家都听得非常高兴，然后呢这个如果我们的我执还在的话，我执没有断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我们会上瘾。上什么瘾？上那个演讲的瘾，因为场场轰动嘛，场场卖座又场场的赞叹，那我们那个个人的形象它慢慢会被塑造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啊知名的人士，他本来就有广大的读者，广大的听众啊或者是观众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广大的粉丝群，只要呢他现在被这个媒体披露说，哎呀他个人婚变了，有外遇了，你看大家都受不了，一面倒很多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不要说出他的名字，有个作家，这个常常写这个佛法散文的，什么菩提系列啊，这个出了好几百本，每年几乎都有五六本书都畅销几百万本卖座，然后呢每个人都要请他演讲，每一场演讲都要切多少多少这个费用，太少不去，然后呢这个还出当初那个年代啊有声书是刚出来，怕亏心来门汤，哎呀赶快去抢购拿回来，哎呦这个弄得好像故宫博物院的那个文物一样非常的好，那时候还没有 CD， 那个卡带而已，一袋一个一个拿出来看， 哎呦，非常的好，每一个都给他听听看，听听看，越听越欢喜。但是这个什么外遇的这个消息一出来，哎呦，天哪、啊！这昨天还看听非常欢喜，在摸一捆呢，这么好，听得非常欢喜的这个消息一披露，不行，看到他非常讨厌，给我拿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一样同样一个人讲的同样的法带，不是法带了。怕亏心来蒙汤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会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知道，原来在看他的书的人，在听他演讲的，就是慢慢会造成他个人也慢慢在塑造，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形象，所以稍微有一个缺点就不行了。像这个公众人物都这样子了，稍微有一点婚姻不美满，或者有什么贪污的，或者是什么，好像这个人就毁了。这个还好的，你看前阵子那个香港那个影星，还不能公开他结婚了。你看这个不是，你说他七老八老，你不让他结婚干嘛？也不出家干嘛？当然要结婚啊，还要隐瞒，为什么？怕他的粉丝哭啊、失望啊？他为什么要铸造这样的形象？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结婚的消息让你知道？为什么？他就在塑造你是他的梦中情人嘛，他现在他结婚不行啊，不得了啦。是为什么他不能让你知道他结婚？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无形中就在塑造我们是用他的外在的形象啊，就是所谓的形象都是这样被塑造出来，并不是他真实的展现啊。不过我们说实在话哈，现在世风日下，世俗人的价值观真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婚外情的媒体一披露，几天而已了，吵吵了，这个吵吵新闻吵一吵，这官升的很更高更快的也有啊，粉丝变得更多的也大有人在啊。刚讲的那个人，他现在台湾说这个很多人用异样眼光去看他，他买一个西瓜也不行，大家看着他好像很愤恨的样子，快要砸过来了，所以他就到对岸去。过去十年他在大陆出版了60本书，到过呢这个大城市啊去发表演讲有200多场，还有7-8篇的文章被选入对岸的中小学的教科书。他说啊，这个入选的数量仅次于毛泽东，所以每年要有1亿个小孩子读他的文章。你看现在啊，我们还说啊，甚至还有那个贪官的，你说啊，我先声明我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已经都在服刑的、哦、还有很多人在声援他，说要特赦，要把他放出来啊，那个监狱里面小小的好挤哦，空气也不好啊，然后又湿又吵，说也就有一个长辈很无奈的问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些声援的人有的是还是博士耶、欸、还有的是医生耶、欸，他说有的还是传教士耶、欸、什么教会的，还有你们出家人耶、欸、他说有一个剃头的穿 出家的法师耶、欸、他说这到底怎么了，问得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说怎么讲。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不论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刚刚我们讲那个我执还在的，我执还没有断的，就是还有贪嗔痴烦恼。好，所以呢有烦恼就还会造业嘛，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些嘛，好，纷纷扰扰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呢，不必特别去塑造什么样一个形象，好，我们是多么的有这个群众魅力，不需要。好，我们只要真实的从这个自信当中啊流露出来，很真诚的来说就可以。好，你不用呢去装饰那些外在的一些虚有其表的那些外表，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装饰。好，因为呢是很淳朴的自信里面出来的东西呢，它绝对没有经过装饰。好，这样子很恳切的很至诚的来为众生说法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契入人心。好，要不然啊，我们说那些疯狂的读者啊、听众啊、那些粉丝啊，他就是在崇拜偶像而已。好，那塑造成这样一个崇拜的偶像没有好处，对谁都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真正 真实的利益众生。好，你说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崇拜你的这个读者啊、听众啊，他们的心没有改变，所以崇拜你的人，那些人他也被熏习的很重视外表啊，就外在的形象。如果走这样的路线的话呢，就会变成那样子。好，可是对众生的心的改造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说法就是要让他们远离贪嗔痴啊，怎么样来熄灭烦恼啊，怎么样安顿身心啊，并没有真实的利益啊，对他们怎么样处理自己身心的问题，自己的烦恼啊，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啊。那因为呢，都会变成在外向上求，形象上去求啊，所以对呢众生没有真实的利益。那将来如果我们说法久的话呢，也一定不要起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啊，认为说，哎，我说的很好啊，大家都很认同我啊，然后怎么样又怎么样啊，反正我们学佛这么久都知道，修行的第一步要断的就是这个我执啊，所以只要我还有一个我还在的话就错了，因为无说而说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说法。那没有真实的我在说法，哪里有我说的很棒，然后听众又很多还是怎么样，好，就没有这些后面这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来听的人很多或是很少，因为看不见的人还很多嘛。这个龙天父啊，我们刚不是讲了嘛，他都会来，只要我们说的是正法。所以听的人很少，我们也不要难过，好，一个也说，两个也说，好，是很好成就自己说法的机会，好，不要太在意那些有形的众生啊，像各位一样有形的众生，因为众生都是如幻的嘛。你一个也是如幻的众生，两个也是如幻的众生，而且无量的虚空还有无量的众生，都是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的啊。重点在于我们能够诚心来说法啊。刚刚说的天龙八部、护法龙天都会来护持，只是我们这个肉眼看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只要呢，不要作假，不做外表的表面功夫，只要能够诚心、自诚心、恳切的来做这个弘法利生的事情，那久了之后呢，我们修正的功夫啊，它会慢慢纯熟，自然能够达到呢，第一个刚刚讲无说而说这样子的这个理想。这个啊，听众的事情啊，一般呢，这个初开始说法的法师啊，都是需要被鼓励的。真的都需要被鼓励，能够真的不在意这个人数多少，真的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这个虚空当中啊，你只要恳切的说正法，自诚的说正法，都有护持的人啊。这个从前呢，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就有这个一个共修的地方啊，他呢没有这个领众的人，那也不晓得这个领众人在想什么，他有他的计划，可是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我只是呢定期去共修。那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能一直在下面，我要教你法器。我说好啊，那你就教我。他就叫我呢提前20分钟去啊，教了3次，给我一卷录音带，就跟我说啊，他有事情将来不能来了，这个共修就交给你。我想啊，是这样子的，只好接了嘛。接了以后呢，每天就开始练，怎么练？我就把录音带放了，放3遍，我自己唱3遍，每天都这样练。练了之后呢，这些什么谱啊，我根本看不懂，可是我会敲。好啦，固定的时间我就去了。那时候还没吃素哎，这个要去共修那一天就开始吃素哦。我明白，我虽然没有修行，但是呢，我知道用自诚心，好就去了。去了刚开始呢，人家看哎怎么换人了啊，慢慢就不该到的人他就不要来了。慢慢的人越少越少越少，后来有一天呢，竟然剩我跟一个打木鱼的人，剩2个人。那个打木鱼就说：“我今天还要共修吗？”我说：“当然要啊，都来了，怎么不可以不共修？”就刚讲那句话，说：“你怎么知道有心人只有我们2个人，还有人呢？”他说：“你不要吓我。”我说：“这好人呐，继续共修，不然呢？你看那个到冬天呐，每个礼拜。” 不是像各位这样的愿意护持，不是诶、欸、他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管你一个两个，他不理你，就只有两个法务人员，一个敲引磬，一个打木鱼的，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来，不然你如果不来的话，我一个引磬我一样敲到底，对不对？因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嘛，你这是一场不管是大小的法会，我今天虽然没有成就，可是我用自诚心，就有龙天护法在，人家龙天护法都来了，你不敲怎么可以？哎，这个法器是龙天的耳目嘛，你当然要掐，自诚心的唱，一个也唱，两个也唱，没有人，我自己唱，当然要唱。好，所以呢，你只要啊这样子自诚心去做啊，做两三年，就发觉啊，我现在回想，经常在这段期间啊，我们只是这个在家中，也没有出家，也没有什么修行的功德。那个哈、哦、晚上啊，你只要共修完回去啊，爬上楼梯，门那个铁门一关。下大雨，雷雨耶，就很奇怪，怎么这样？这个只要早一刻，你可能都落汤鸡了。经常的哦，不是一次哦，好多次都这样。然后不然就是下大雨，你下去要开始去供修的时候，雨停了，很多次都这样的经验。你说你在乎谁来，谁来不来？他来，我跟你讲，他如果不来，他的损失最大。今天损失不是我们。我们呢，就是自诚心说法，我们成就我们自己说法的功德。愿意来的人，他成就他听法的功德。他如果今天不来，谁损失啊？你说，没有损失啊，谁损失？他自己损失。哦，所以呢，这个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将来我们自己说法的时候啊，真的不用在乎底下坐几个人，啊，真的不用在乎。这个近代最大的一个那个我们啊。楷模啊，就是这个印光祖师啊。印光祖师当初说法没有人要来，因为他乡音太重，人家听不懂。你看他这个印光祖师文钞，现在几万册几万册，全世界流通。不是他说的不好，他这个说法没有人要来，是我们听的人没有福报啊、哦。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这个听众多少呢，就不要障碍我们自己。好、哦，但是呢。我们呢又不要对众生有恩、哦、希望众生来报恩、哦、说我说法、哦、所以你们要、啊、对我、啊、这个恭敬供养成事、哦、他这个说法人都没有这些观念、哦、所以就是现在讲义上讲的不止法师、哦、不会觉得说有一个我现在在做法布施、欸、我在弘法、欸欸、我在法布施、欸、然后这个法布施是一切布施当中最殊胜的、欸哦、他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虽然在行法师呢，不止法师无恩于彼，不会觉得说我在利益众生、哦、没有这样的观念。尤其是我们出家众、哦、本来出家就是要弘法、哦、这是出家人的本分事、哦、怎么能说利益呢、哦、当然呢，有没有利益还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呢，我们说就算是有利益，我们也不要做这个利益想，不要觉得我自己呢在利益众生，无恩于彼而利一切，譬如大地虚空日月，利益世间而无心于物，不求恩报，就好像大地虚空一样，好像这个日月在照这个世间，它是无心于物，这个无心就是我们要做到无念无心，才能够无说而说。那个太阳照物啊，它是无心的，没有说我喜欢所以我才照你、哦、我不喜欢、哦、我就不照他、哦、不喜欢他不照他，没有、哦、这个月亮照虚空大地也没有喜不喜欢、哦、所以他就是这边讲的无心于物、哦、太阳月亮它就是普照、哦、所以说法就是普施一切众生，不管有形的无形的，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们呢就是这样子从自信当中很真诚的去流露出来就可以了，心没有任何的造作，不求恩报，就是呢不会对这个众生有所求，那你才能够啊清净心来说法，慈悲心来说法。所以呢，菩萨达习性空，行平等法师，谈波罗蜜，利益众生亦复如是。这个菩萨呢，他就是啊了达习的自信是空的，所以他可以行平等法师来度脱牵令法、啊、 的这样的一个悭贪，能够真实的来利益众生，可是呢又没有利益众生的想法。当知菩萨知习性空，不得悭度，而能了了分别悭度，以不可得故。前面呢是以布施波罗蜜来做例子，那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是同样的道理，都是呢因为在属习的当下呢知道习的这个相它自性是空的，那当然不得悭度，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个悭贪要度，也没有真实的布施波罗蜜可得。虽然知道布施波罗蜜自性是空，悭贪自性也是空，可是呢还是很精进的在行布施，是了了分别悭度，又了了分别在行这四种布施波罗蜜，要让它圆满。这就是前面我们提过的悭有四种，一者悭喜财物，二者悭身，三者悭命，四者悭法于习中不了。这四种底下说，知习性空，具足斯罗禅提，毗梨耶禅那波罗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都是同样的道理。世中应一一广旋转诸波罗蜜相，所以这六度来说呢，都是每一度都可以旋转出无量无边的功德，成就无量无边的波罗蜜。为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开示分别，是即略说于属习门中，修旋转陀罗尼菩萨所行无碍方便。那以上呢，就是为了那个大乘根性，为了要求佛道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来开示分别属习门中的怎么样来旋转陀罗尼六度的方便。菩萨若入四门，直说属习调心，穷劫不尽，况复于水、止、观、环境等种种诸禅，智慧神通，事变力无所谓，诸地行愿一切种智，无尽一切功德，旋转分别而可尽乎。这是说啊，这个菩萨如果入这个旋转六妙门的话呢，他的功德其实呢是无量无边的。现在光说是属习调心，他的功德呢就穷劫都没有办法说尽。如果再加上随门、止门、观、环境种种的诸禅，那他能够成就的，不管是智慧啦、神通啊、事无碍变啊，还是势力啊、事无所谓啊，还有每一地每一地他的行愿，一切种智就是呢佛的智慧，无尽一切功德旋转分别而可尽乎。就说呢，他能旋转出来那一切的功德，所成就的智慧神通，这种种的内容呢，其实呢也是无量无边的。那怎么能够成就这个菩萨的这种种的功德呢？就是要靠这个旋转六妙门而能够成就。这个就是呢这个第七章旋转六妙门，我们呢很简单的把它那个这个带过来。这个有同学问到说啊，这个七支做法啊，这个背脊打直啊不容易做到，尤其呢如果我们平常啊习惯这个弯腰驼背的啊，这个背脊打直呢都觉得这个挺不直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个背脊打直啊，你如果是用力去挺直它，好，这个没有几分钟你就受不了了，一下子就松垮了。所以这个背脊打直要注意，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放松，这个放松这两个字很重要。所以等你上座都摆好之后啊，你要提醒自己头部放松，好，颈部放松，肩膀放松，背脊放松，好，这个膝盖放松，都提醒自己。然后呢真正放松之后啊，这个背脊打直才能做得出来。好，如果你用力勉强的提醒自己要做得很直很正的话，这个大概五分钟你就受不了了。好， 可以试试看看，如果有这个背脊打直不容易做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呢要提醒要注意的就是放松。好，因为呢我们现在啊这个现代人啊这个无形中的压力太多太多，真的太多，很多世俗人啊他真的啊每天忙着三餐啊，这个事业啊在那边冲冲冲，他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可能这个一天都没有办法躺在床上，都还没办法睡觉，要靠安眠药睡觉的人非常多。哦，所以这个放松啊是我们啊在做这个七支做法，尤其这个背脊打直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提醒的。哦，放松放松啊，各你看哪边你容易紧张的，好，你就提醒自己把它放松放松。然后呢这个下坐之后下坐之前的这个暖身运动一定要彻底的做，哦，才不会让我们啊这个坐禅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什么果都还没有，但是这个身体已经弄到这个膝盖啊，哎呦，这边绕掉那边又弯掉，哦，这样就很不好。所以这个暖身运动啊一定要彻底把它做好，然后呢这个下坐之后哪里酸哪里痛的就要特别去按摩它，哦，因为它这个地方血气不通，不通的话它就会痛，你慢慢把它按摩到它这个柔软之后，将来这个痛啊它会一次一次递减，就不会那么严重，哦，所以这个我们呢在平时在家里这个用功的时候要注意。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课程先到这里，我们打坐。